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你好不容易已经在救恩里面，在基督耶稣里，如果你不知道把自己肢体献上，你还不能脱离。你的脱离是因为是有条件，你已经履行了一个条件，就是把你的肢体献上给神， subject to， 把你自己放在神底下。所以用的字很谨慎，献上自己是唯一的办法。如果你献上，神就能够保证你不被罪，不让罪做你的主人。在这里呢，刚才我就说了Cranfield 这本书，我很喜欢 Cranfield， 因为 Cranfield 这本书啊，是近代解罗马书中间的佼佼者啊，他解经很多，罗马书最出名，而且呢，很多地方拿来做教本，因为它包含了所有历代的一些经，大部分精华，当然不能说都包含在里面。他很谦虚，他说我解了这么多呢，还有更多我没看见的。其实他看这本书啊，我看的书目看的不能看，好几百本。300本以上，太厉害了，这个太厉害了。但是呢，他很谦虚说有些没看到，但是无论如何他有自己想法的。他认为6章1-23节是解释成圣的生活啊。那我自己以为呢，如果你把称义跟成圣分开，真正的成圣应该从12节开始，因为11节以前还是称义，称义里面包括了成圣的路啊，或者暗示了在称义的这段里面接触的时候已经指出来你成圣的路就是献上。那我已经讲了这么多线索，不再回复了，再重复又得重新讲起啊。那好，所以呢，大体上我的意见，1章18节到6章11节都是讲阴性称义，从6章12节到8章39节是讲成圣啊，大概这样分。那刚才我提到几个字，我再重复一下，一个 keyword， 最要紧的 keyword 就是 parastemi 啊，我已经讲了那么多次了啊，就是把自己站在那地位以下。那么另外一次出现一样多的就是奴仆 dulos 啊，6章16节16节16节16节一连出现4次，17节18节19节19节20节。所以一共是9次啊。前面这个 parastemi 这个字呢，6章13节13节13节3次，16节19节一共6次啊。那么最后在刚刚我们读了14节呢，保罗提出了律法跟恩典。所以这些观念，这些基本的字呢，保罗就用这些字发展出他的观念，并且提到里面有关的神学啊。所以这些呢基本的观念从简单的字发出来，什么叫线上，你就得长出一大片，你懂得什么叫线上，你可以了解罗马书。你讲什么叫奴仆，奴仆跟线上正好是有关系的啊。又说在恩典之下，在律法底下，又是跟你采取做谁的奴仆有关系的。这是保罗的思路跟保罗的神学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保罗的意思，劝导罗马的教会啊，你们受洗以后应当有献上的行动或者动作，因为这个献上的动作是脱离罪的必要过程，主观的、有意识的、甘愿的把自己肢体献出来，这是使你成圣的原因，成圣的道路过程在这里。好，15节，这却怎么样呢？保罗又来了，这却怎么样呢？跟第6章第1节这样怎么说呢？用的字不大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诶，初看之下你以为怎么又回到第一节了？当然可能保罗有这样意思，说我正在讲的没讲完，还在那里。可你仔细分一下，除了这两句的句型跟内容类似之外，其实不大一样。事实上呢，是针对不同的问题讲的。 六章一节是问，可以人在罪中吗？当然断乎不可。这个地方是问的，已经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中。这个地方是说，已经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啊，可以犯罪吗？不一样。我再说一遍，前面是说可以继续犯罪吗？换句话说，当你问第六章第一节的问题的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恩典，什么叫律法，还不懂得受浸的意义。他跟你讲过受浸的意义之后，你已经受浸了，你现在应当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既然你在恩典之下，你可以继续犯罪吗？是问这个。所以两个问的不一样啊，你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第一节的这个思路过来的时候呢，光问第十五节是不通的，不行的。所以保罗讲完了以后，不可以继续留在罪中，因为你在恩典里面。那么在恩典里面可以继续犯，可以犯罪吗？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这里话呢，我们用粗一点的话说，是岂有此理。保罗有的味道，岂有此理。我不是跟你讲了吗？神已经做成那么多事情，你不愿意接受，你还说继续犯罪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所以呢，第六章十五节显然是认识上比第一节进步了，但是仍然不够完全。因为呢，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什么叫恩典之下，也不知道什么律法之下，怎么分法，什么叫恩典，什么律法。所以这里显然是读到这里呢，已经明白称义是个恩典，不是为了满足律法，也不是在律法里面称义。我们讲了，保罗一开始讲称义的时候，就已经撇开说律法跟恩典的分别。现在回到这条主题，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是不在律法底下，在恩典里面称义的。既然是在恩典里面称义，可以继续犯罪吗？这个呢，是真是对于那些没有献上肢体人的困惑。因为一个人没有献上肢体，他还是罪的奴仆，所以会犯罪。犯罪后他想，耶，我已经在恩典底下，他不是要可以故意继续犯罪吗？他为什么还在犯罪？所以这个第一十五节的话跟第十一节的话意思是不一样的。第一节是不明白真理，所以问，那这样好了，继续犯罪。第十五节是对明白真理的人，明白救恩的人说，解决他的困惑，为什么我还继续犯罪？可以继续犯罪吗？我既然在恩典里，可以继续犯罪吗？不一定自己要犯罪，那怎么可以不犯罪呢？他要问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呢，开始在这里解释啊，继续犯罪。所以呢，他提到孩子回答的本题，献上与否是我们犯罪不犯罪的分别。 The difference is parastimi， 分别就在于你有没有 parastimi， 把自己臣服于神底下。所以这里讲岂不晓得，那这是保罗的语气。保罗最很喜欢用这个岂不晓得，在哥林多书前书里面用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次，一共十六章用了十次岂不晓得啊。罗马书除了这一之外呢，还有类似的，第六章第三节七章一节啊，用类似的话。还有罗马书十二章十一章二节也是类似的话，保罗很喜欢用这个话，岂不晓得。这里呢，对于 parastimi 这个字呢，有些人特别就是说了，把它翻成自愿。在 Cranfield 这本书里面，这个潘秋宗给他翻译的是这样翻译这里呢，第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者这个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民奴仆以致成圣，以致成义。这个潘秋宗翻译 Cranfield 书是这样写的，你们自愿做奴仆去顺从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者这个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从的奴仆以至于义。没有讲成义，这个成义呢，我们和合本加上这个字变成义啊。保罗的智慧里面通常不做成义，中文通常翻作称义。但是这里呢，因为已经开始讲了成圣的过程，所以翻译中文的人呢觉得有点奇怪。如果说啊，这个做顺民的奴仆以至于称义，这个觉得回头，是不是？所以他没有说 称义，他翻作诚义。其实他的意思呢，保罗并不是在这很强烈的分称或者诚的问题，也不是义跟圣的问题，而是说真正的你实现了称义的事情啊。那所以呢，假如我们不加称义加这个字，或者把它翻成成圣，就更容易了解这个啊。所以呢，和合本翻作诚意，也表明的是一种过程。当你真正的称义之后，你底下有个过程要发生，这个过程就在于献上自己。所以 Cranfield 里面的这本书呢，他把它翻作自愿啊，把自愿献给神，他不翻自愿，不翻献给神了，翻作自愿。你自愿把自己臣服在谁的底下，你就是谁的奴仆。你注意到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用的对比啊，并不是十分工整，但是因为他不工整，显出更多的意思。怎么说呢？我们讲到罪的时候，一定想到跟义工对，对不对？对仗嘛，义对罪，罪对义，是吧？但是这里呢，他把罪没有跟义相对，跟顺从相对。前面是罪跟义对，后面是罪跟顺从相对。他说岂不晓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义。他没有说或做义的奴仆以至于义，他没有这样说。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死跟义对，但是呢，罪跟顺从对。想想也有道理，因为所有的罪都是因为不顺从，对吧？一个人如果已经信了主，因信称义，他仍然犯罪，是为什么？不顺从。你说他没有不顺从，是受不过肉体又试探，对，就是因为你不顺从，不肯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你受肉体捆绑，还是不顺从。不顺从在于说你没有顺从神在你身上恩典，把你自己肢体献给神，你不肯。所以这里讲献上自愿的问题，这个顺从自愿的问题。当一个人自愿把身体献给神的时候，他就脱离罪啊。保罗主要讲这个。好，所以呢很小心，慎乎其宅，其怎么讲，一个人要很谨慎，他是不是他自己选择是什么。你选择把自己身体臣服在神底下，跟你选择把自己继续臣服在罪底下，是肉体底下，完全不一样。好，六章十七节，这里有点怪，但是呢我们说为什么怪。他说感谢神是个独立的片语，但你读下去呢，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这句话保罗怎么知道你已经顺服没顺服啊？是不是有点奇怪？我写信写在这里，感谢神。所以有些解经家认为这是抄的人以后抄进去，是个 commentary， 是个后来的读者 commentary。如果你把十七节跟十八节连起来，感谢神，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啊，很顺，是吧？所以第十七节后面 B 部分呢，放在里面有两个理由，有些人觉得说这很奇怪，为什么呢？有两个字是保罗不大用的，一个从心里，保罗很少用。第二个呢，叫做道理的模范。道理的模范呢，波特曼就认为这句话不可能是保罗讲的，而且这么一来呢，上下语气把上下文分开。那所以有两种解释的方法，一种呢是尊重它是原文的一部分，要想办法怎么解释；另外一种呢说不要紧，这个是抄人抄错的，跟圣经无误没有关系。那么这样子的第二种解释呢比较容易，是写到这里 commentary 读经人大概知道罗马教会经，感谢主你们真的这样做了。但这句话呢，其实真正的本文不是顶要紧，而这里讲这个道理的模范啊，这个道理是 doctrine， Didache 不是仅仅教导，是一种教训，而这个教训呢是一种，就翻成 doctrine 最好。意思就是说这里有 doctrine 的规模，你知道所有的 doctrine 都是一种规模，一种模型， 我们说规模两个字啊，好像这个房子很大所以有规模，对不对？但是你也可以晓得，我们讲说这个房子造起来初具规模，一个学校成型了初具规模啊，一个人一个家刚刚搬好了叫初具规模，刚刚造好，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多大多小的问题，而是有一个道理的规模在那里，模式 type 啊，这是他的意思。那所以呢，也许保罗真的是说感谢神，罗马教会已经略有规模啊，在真理上略有规模。那至少你要明白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说，我以上所说的呢你们听懂了，所以你们肯把自己 subject 在神底下，把自己献给神啊。十八节说这个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至少在这个点上保罗是称许罗马教会啊，说好你们已经做了这一步啊。事实上呢，到底罗马教会如何不太清楚啊。这里讲的释放就是自由的意思，所以当然如果是本文话也可以解释，但是有点生硬，而且重复了，第跟十七节下半句跟十八节呢有点重复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放过它，因为我们不做这个学术性的研讨，训诂考证不去管，这是有些人更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不去说它啊。好，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因肉体的软弱呢，这里可以解释说是因为我们，那你听出来保罗有个抱歉的意思，底下你更清楚知道为什么保罗这样抱歉。这里呢，肉体的软弱可以解释说因为我们理解力的软弱，在肉体中间理解力有限，所以只好对你说一个，打个比方吧，这打个比方不很好，为什么？有一种误导的作用，把你比作罪的奴仆跟义的奴仆，固然很容易明白在神的手下跟在罪的手下，但这里有个基本不同，在罪的手下你的确是做奴仆，没有自由的，但是呢在神的手下他是使你自由的，可以不犯罪，你只要顺服神你就可以不犯罪。所以有些人呢，如果不明白保罗为什么要抱歉，就说哦，从前是怎么样一举一动被罪辖制，现在我信的主一举一动神管不住我，是不是这样？保罗说对不起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只是比方说在谁的权下顺服谁，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晓得在罪的底下他不容你自由的，他一直要夹住你，一直强暴对待你，但是神不是强暴对我们，神是要我们自动自发的甘心诚意的顺服他，他就救我们脱离犯罪。所以这是保罗不得已的原因啊。底下你看第六、第八、第七章也有类似的语气，他找不到更好的例子。其实我认为这个例子很好，可你仔细想想是不大一样的啊。所以这有这样意思。这里呢，他说把我们自己献给不法不洁啊，他说呢，我利用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啊。这里才用成圣了， sanctification 第一次出现。所以这里的转接，前面讲诚意，这里讲成圣，他的思想慢慢转过来，从称义的过程到真正成圣的经历啊，从称义的这个事实到成圣的经历。所以这里呢，给不法不洁，这个呢 T 就是给的意思 unto 啊，不法不洁两个字都是用反面字，都是 R 来代表啊。这个洁净叫 catharsis R catharsis 就是不洁，不法的法就是 normal 就是不法。所以他说呢，把自己献给不法不洁做奴仆，结果就成为不法，成为不洁。所以这里呢是讲到一个过程，意思说当你把你的肢体臣服在不法不洁的底下呢，一定就做出这样事情来。若是你把自己放在义底下， 献给不是献给这个献给义呢，底下他不是说变成义，他说底下成圣啊。保罗还是用一个不完全的对称，用两句平行，但他加了新的意思。我们很容易从字面说献给不法不洁以至于不法，献给义以至于义，保罗说献给义以至于成圣。换句话说，成圣的思想远远超过义啊。保罗用这个来扩充他的思想，但是这句话也表明了它是一个过程。所以这里呢，翻成成圣比翻作圣洁要好，它不是因为你献给义你就成了圣洁，而是献给义所你当中所经过的那个过程，表明你进入成圣的过程，成圣经历。好，第二十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罪跟义是绝对相反的，绝对冲突的，最严重的冲突，两个主人要在你的身上争取权柄和地位。当然事实上神不来争，神要你自己奉献，但是你虽然奉献了，罪要来争还是要来控制你。这里把罪拟人化，其实罪背后经过我们的肉体，肉体背后是所有一切由黑暗的权势，撒旦权势，犯罪的世界，经过我们的肉体还是要用罪来控制我们。所以很多基督徒圣徒不明白这个事情，容让容让，一直让步不肯对付，结果就让步就输掉，结果以至于不法不洁。底下这句话很有意思，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这句话次序倒一倒就更好了解。当日这个字这里放在中间，但是原文当日是在最前面。当日啊，原文是句首，当日你们有什么果子呢就好懂了。当你在最底下说当日你们什么果子呢，就是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这样理解容易多，对不对？跟你说你们现今看为是羞耻是当日有什么果子呢不一样了。当日你们有什么果子呢，就是你们现今看为羞耻事啊，因为他们的结局就是死，那些羞耻事情结局就是死。这里呢很重要一件事情，提到羞耻，羞耻是成圣的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觉醒，知道羞耻，这是我们良心的恢复，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属灵生命的恢复。中国人讲知耻近乎勇，因为知耻才会改变。一个人如果对犯罪没有感觉，不觉得羞耻，他会活在罪中。但是因着他灵里面的觉醒，明白是羞耻的，当日你们结果是什么，就是你们今天现在看为羞耻事情，当日犯罪你们结果什么，羞耻事情。所以这个呢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底下又说但现今啊，但现今，这里现今是主词，把现今当这个主词，不是用 it 是用现今，不是用他不是用你，把现今当做主词。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现今你们在你们从罪里现今啊，你们在罪里得的释放，当作可以当作主词，那么当然是从神在神面前，在罪从罪里面，从罪里面因着神得的释放自由。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的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有成圣的果子是因为得了释放的结果，结局就是永生。这里起承转合，上面呢是可以说继承上文的主要劝勉跟经历啊，带进了成圣的生命。这里呢最好理解，带进了成圣的，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生命。但是底下一个形容，生命是永远的啊，生命是永远。 Zoe Ionian 是永远，这个永远不只是 是一个时间的观念，因为生命带到永远。 Cranfield 就说了，这个是成圣的照端，在这个地方开始一个人有了成圣经验。他也其实跟我讲的也是一样的，不过他把前面十一节放在成圣里面。这里永生的重点在于成圣啊，是得的生命，成圣就是真正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基督里，但成圣的果子是存到永远的。六章二十三节大家熟悉的，因为罪的工价乃至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至永生。这句话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结论，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把第五章第六章的话变成一句话，罪的工价。什么叫罪的工价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将军对士兵支付工价，你去打仗给你打死，这是你的工价。但是呢打仗回来哦，很好，给你恩赐，给你奖赏，这不是工价啊。所以神呢不付工价，神从来不欠人什么，神不付工价，只有死付工价。但是呢在基督耶稣里面，仍然是在基督耶稣里，一切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得的永生。关于七章一节到六节我还有十分钟可以讲，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很难讲，而且把它跟第六章分开，我想难讲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它分开了啊。那么我们可以试试看呢，把这段把它作为解释第六章两个主人的问题啊，主权的转移，顺从谁，在律法底下啊，转到恩典之下。因为你记得在第六章十四节提出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底下第六章解决主权的转移是因为奉献，这里第七章呢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叫人明白什么意思呢？从丈夫啊，就是律法转到恩典之下，就是基督。但是保罗的例子呢不容易明白，因为你想的太多，我们不容易明白，想太多了，很多人呢困惑就卡住了，因为不知道谁是丈夫，是律法吗？但是律法不能死啊，你怎么叫律法死呢？好了，因此一些很聪明的人呢，或者说自作聪明的人呢，就解释丈夫呢不能死，只好叫妻子死了，因为律法不能死了，妻子死了，那么死了怎么还能嫁给别人呢？只好叫他复活了。这是我说出来的，我所尊重的尼托生弟兄这样解的。这个我根本不懂啊，死了怎么能再嫁人呢？啊，当然这个是非常混乱的思想，因为不知道怎么解释丈夫，大概呢不会是保罗原意，保罗很清楚吧，保罗用例子没有用错，很简单，答案就在于谁是丈夫啊，肉体是丈夫吗？哎，就好了，肉体是丈夫，因为我们被肉体辖制，死的是谁呢？肉体。律法不能死，我们因为有肉体不能脱离那个律法，不能脱离那个丈夫的律法，就是肉体的律法。肉体怎么死的呢？你就明白了，在基督里死的。我们受浸的时候肉体已经死了，所以律法其实也是定罪肉体的，但是肉体本身有个律，所以这里呢在于什么叫律啊？我们现在很快读一读第七章一到六节，我相信我这样讲以后呢解释就容易了。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这是保罗讲的很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本身没有问题啊，大家都同意啊，不难理解是吧？因为他是针对律法跟恩典讲的啊，所以保罗对懂得律法人说，我们先问这是什么人，是犹太人吗？还是指的所有人，包括希利底人呢，包括犹太人呢啊？所以你知道保罗在这里称什么？弟兄们，不是光指犹太人，他对于所有弟兄们中间懂得律法的人，不一定要懂得犹太律法，因为这几句话跟犹太律法没有关系，对吧？律法管人是在活的时候，任何人懂得律法都是这样， 人死了不再追究，如果一个人欠债死了就政府不能追了。 OK， 最后一次追是你为你的父母亲报税，报完了以后你说死了，他接受你的死亡证明书，没有了。当然因为人有财产，财产转移的时候他要课你遗产税，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你欠债，我就是看见了很多的这个东西啊。当然股票可以转移，所以子女有福，但是一个人做了什么错事，他死了最多就死了，没有了，追不上了。所以律法管人是活的时候，这个不难解释。但是如果这样解释呢，跟我们前面什么关系呢？所以第四节才真正来解释第六章后面的那个例子对照。我的弟兄们，这里又有弟兄们，把前面律法的严肃讲完以后呢，讲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结果子给神是第六章的思想，对不对？怎么说？所以这里呢，是我们如果理解到肉体死了，我们的肉体死了，就不难领会借着基督的身体，他特别提到身体，他的身体使我们肉体死了，你们而且是已经死了，你们知道 You know you were put to death， 你们已经被放在死里面了。简单的说，照字面讲 put to death， 从英文里面讲就是你们已经被治死了。怎么治死的？你们已经被处死了。怎么死的？就在基督死的时候，就在你受尽归入他的时候，你死了，你的肉体死了。所以这就是律法言的，应该说向着律法，在律法上，就是就律法而言，应该是在律法上的，应该反正就着律法而言，或者说向着律法来说T-normal 就着律法来讲。所以呢，这里可以完全自由的归给别人，而不叫淫妇。为什么？因为这是保罗最爱讲的，我们从律法里面得了释放，进入恩典。律法捆绑我们，因为这么多律法捆绑我们，我们的肉体中间律法定肉体的罪，所以我们被捆绑。不是律法直接要捆绑我们，我们如果不犯罪不受律法捆绑，可是因为我们犯罪，律法定罪了肉体，既然我们在肉体里面，我们被定罪被捆绑。所以这里说呢，借着基督的身体，我们的肉体被致死而脱离，所以可以归给基督。这位基督他特别提到归给从死里复活的，这也是受尽的意义。当我们受尽归入基督，与他同死同埋葬，也在基督里面同复活，所以这个 第六章完全相合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一词呢叫做包罗万有的死，基督包罗万有的死，死掉了我们的肉体，那个死是动作动词，基督包罗万有的死，这个死第二个死呢是及物动词，死掉了我们的肉体，就是好像一把刀把他杀了，基督的死杀掉了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讲死呢是一个形容词，不是动词，在英文里面跟希腊文里面死是个动词 die 啊，所以这里呢中文翻作致死或者杀了啊，有些地方在罗马这边就杀，第七章就翻作杀，但他呢又是从死里复活的，可以接纳我们，叫我们归给他，使我们这个自由的人呢可以归给他，自由了，在律法里面得到释放，所以呢叫我们结果的成圣来归给神。这是保罗第七章，这个很简单，其实第七章第一到第六节，当你明白第六章之后，第七章不难解释，你不要钻牛角尖。丈夫是谁？丈夫就是你的肉体。当我们在肉体里面明白因着基督耶稣救恩已经死了的时候，我们自由的人可以归给神，归给基督。而怎么归的呢？自己献上。所以七章五节呢回头解释什么叫律法底下，第七章五节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注意到，又是第六节的内容，对不对？第六章的内容，这里讲的因律法而生的恶意，这个在第七章从第七节开始要解释这件事情，这里没有解释，所以暂时我不需要解释。我们在肉体中间的时候呢，属肉体的时候，那个因律法而生的恶意就在我们肢体中间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句话保罗要底下解释啊。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余文的旧样。这两句话，第五节和第六节又开成又铺出来一条新的路，保罗要讲的。所以在这里呢，恶欲啊，罪，这个恶欲呢其实就是情欲啊，罪行在我们身上，情欲。但是我们的肉体既然死了，怎么死呢？既然什么死呢？向着捆绑我们律法死了。对于捆绑我们律法来讲，肉体已经死了。既然我们的肉体向着律法已经死了，就是脱离律法，我死了，不再受律法的要挟，叫我们可以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旧样。心灵新样，遗文旧样，什么地方讲的？第六章讲过是吧？啊，不是，心灵新样啊，反正会再讲啊。啊，第六章讲的这个地方呢，保罗再一次提到服侍主的关键，意思就是说，我们救恩的目的最终极的是要服侍主，所以才有了罗马书第十二章。啊，我们完整的救恩称义成圣，包括了服侍。注意啊，完整的救恩称义成圣也包括服侍，因为服侍是称义的目的，服侍神是目的。好，这个地方呢，我停在这里刹车是在因为时间不够啊。但是这大家记住，这里提到两件事情，什么叫因律法而生的恶欲，第二个什么叫做心灵的新样，不是咱疑问的旧样，要叫我们服侍神。好，今天我们就只好暂时停在这里，我们还有三次时间可以把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讲完。好，我们就停在这里。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